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第58章，出海。夜色深深，天地间风雨吹打，不知道哪里来的落叶在风雨中轻轻的飘荡，随风掠过。青绿色的油布伞下，他的衣裳轻轻的浮动着，有几缕黑发贴在他雪白的腮边。张小凡站在原地，却在那么一刹那间心头有迷惘掠过。在这异乡的深夜，陌生的地方，却有仿佛熟悉的风雨。他缓缓地走了过去，走入了风雨之中。在他的身后，隐约的黑暗深处，有幽深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走得近了，整个世界也仿佛悄悄地安静了下来。他的目光就在前方，温柔如许。
你怎么还没有去睡？
张小凡慢慢地说。碧瑶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明眸如水，倒映着他的影子。雨水渐渐打湿了他的衣衫，从他的发间慢慢凝成了小小而晶莹的水珠，流过他的黑发，轻轻的滴落，从他的脸庞滑下。
你呢？
他反问着说。
你怎么还没有睡？
张小凡沉默了一下说。
石头他睡觉打呼噜，声音太大了，我睡不着。
碧瑶怔了一下，然后扑哧一声轻笑出来，眼波流动，那隐约围绕着他的淡淡的光芒仿佛也突然亮了起来。在张小凡的眼中，他就像是一朵在深夜的雨中轻轻绽放的百合花。他微笑着伸出手来拉住了张小凡的手。张小凡身不由己地向前一步，风雨中那一把小小的绿伞横了过来，挡在他的头顶，伞下是他轻轻的呼吸声。张小凡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便移开了目光不去看他，只是那隐约的仿佛从他身体上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却围绕在他的身旁。
明天你就要去流波山了吗？
碧瑶静静地说。张小凡的心里一动说。
是啊。
说着他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你呢？
碧瑶淡淡一笑说。
我也去啊。
张小凡的脸色一变，皱了皱眉说。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了，那里的正派中人非常多的。我师父他脾气更不好，你去了会有危险的。
碧瑶不说话了，只默默地注视着他。张小凡的心里隐约有不安的感觉，却又说不出什么。他心想自己与他这样站在深夜的雨中总是不好，便说，
那我先回去了。
碧瑶没有回答，张小凡便离开了他的身边往回走去。可是就在他走了一半的时候，身后雨中忽然传来了他的声音。
小凡。
张小凡怔住了，这是碧瑶第一次这么亲密地叫他。他缓缓地转过身子，风雨横在他们之间仿佛又大了些，于是碧瑶的面容也显得有些模糊了，但他的声音却是这般清晰地传了过来。
刚才我一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心里想着，其实若是我们两个人就死在滴血洞中了，逃不出来那也不错。
张小凡的身子一震，随即强笑一声说，
嗨，你别乱开玩笑了。
说着快步地走了开去。碧瑶望着他的身影，慢慢的低头，轻轻的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说：“
起码，我不会后悔。”
张小凡走上回廊，离开了风雨，心里仿佛也松了口气。不知怎么，他面对着碧瑶这个魔教的美丽女子，总是感觉有不知名的紧张感。或许这就是他的身份所带来的压力吧。他暗自地叹了口气，却又忍不住地向后望了一眼，见风雨之中那女子仍然伫立，摇了摇头，便向自己的房间走回去了。他走后没有多久，碧瑶撑着青绿油伞也走了上来，站在回廊之上，望着他走去的方向，沉默而不言语。就在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暗处，忽然那黑暗动了一下，却是走出了一个全身黑衣，便是面上也用黑纱遮住的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碧瑶转头淡淡地说：“幽姨。”黑衣女子往张小凡的方向看了一眼，声音平静而不带感情地说：“走吧，你爹正在流波山等你呢。”碧瑶缓缓点头。清晨，好不容易睡着的张小凡却被石头大声地叫醒：“
张兄弟，快起来了！”
张小凡费劲地张开眼睛，只见石头精神奕奕，神冲气足，显然昨晚睡得极好。他苦笑一声，什么也没说，爬了起来，迷糊着眼睛往旁边的脸盆处走去洗脸。石头则坐在他的床上，笑着说：“
张兄弟啊，不是我说你，你年纪这么轻，又是修道之人，这一夜醒来应当精神焕发才对，怎么看你这样子好像一晚上没睡觉似的。”
张小凡在心里念了一句：“
有你在，谁能睡得着啊？”
但面上却还是只能苦笑的点头。他二人洗漱完毕，石头便拉着张小凡准备叫上碧瑶一起动身。张小凡暗自皱眉，心中却是着实不愿，却又不好对石头明说。不料他二人敲了半天的门，却是无人应答。再到掌柜那里一问，却是碧瑶昨晚深夜就已经结账走了，顺带着也把他们二人的住宿费算清楚了。石头怔了一下，摇头觉得奇怪。张小凡站在一旁，心里一盘算，听王掌柜所说的时间大概在自己与碧瑶分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其实本来张小凡也一直烦恼碧瑶如果要跟他去流波山，那该如何是好。但这番他突然不辞而别，他心里却又是一阵惘然。站在旁边的石头正好过来与张小凡商量，不料此刻王掌柜多看了他几眼，忽然说：“
敢问这位阁下大名可是叫做石头？”
石头一怔说：“
正是，你怎么知道的？”
王掌柜的面上有欢喜之色，从柜台底下拿出了一封信说：“
这是一位客人今天早间寄在我这里的，说是给一位身材魁梧名叫石头的年轻人，那一定便是客官你了。”
石头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果然写着自己的名字，便打开来看。张小凡这时也回过神瞧了过来，石头看着看着眉头皱起，失声说：“
师傅。”
张小凡吃了一惊说：“你师傅怎么了？”石头摇了摇头：“
不知道，但这封信是师傅给我写的，要我立刻前去城西的土地庙见他。张兄弟，我看我们要暂时分开了。”
张小凡点了点头说：“ 石头笑着说：““
等我见了师傅和他一说，多半他老人家也一定会去流波山的，我们到时候再见。”
张小凡与他相处的时日不少，心中也有着几分的亲近，笑着说：“
好啊。”
石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张小凡送他到了客栈门口，看着他高大的身子消失在人群之中，站在原地怔了一会儿，便转过头去，独自的向东而去。 在他们都走得远了，海云楼的大堂之内，周一仙与他的孙女小环这才慢慢的走了出来。小环悄声的说：“
好险，差点就碰上冤家了。”
说着横了周一仙一眼说：“
还不都是爷爷你，走到哪儿一不小心就会碰到那些被你骗过的人，想来天下间最冤枉的大概就是我了。”
周一仙白了小环一眼，不去理他。这时王掌柜的看到老神仙走了上来，自然是早早的就迎了出来，殷勤的上茶上菜，热情招待。周一仙也不客气，与小环大咧咧的坐了下来，与王掌柜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王掌柜说：“
老神仙，你知道吗？这个昨晚我们昌河城外啊，听说出了大事了。”
周一仙一怔说：“
怎么回事啊？”
王掌柜说：“
我还真不太清楚，但听说是前些日子聚在这里的正道修真之人，昨晚在城西头遇上了魔教的人了，两边斗法斗了起来，情况很激烈。听城西的人说，连城墙都震动着呢。”
周一仙惊讶地说：“
魔教与正派已经打起来了吗？”
王掌柜的耸了耸肩膀说：“
消息都是早上传过来的，但多半不会有假吧。”
说着颇为关心的说：“
老神仙，正道一脉都是修真之人，听说魔教的一般也不会来找我们平民百姓的晦气，但您啊道行高深，如果有人要请您出手惩治魔教，您可一定要小心呢。”
噗，旁边的小环正喝到一口茶水，一下子忍不住的都喷了出来。周一仙瞪了小环一眼，小环强忍住笑，见王掌柜面有关怀之色的看了过来，他颇为辛苦的才保住正常的口气说：“
啊，王掌柜，那个我不小心喝茶呛着了，呛着了。”
东海流波山，入海七千里，是这世间的极东之处，更远处便是茫茫的大海，茫无边际。这里偏僻之极，原来自然是渺无人烟的，不料就在张小凡等人进入空桑山几日之后，魔教人士忽然从各地的冒了出来，数日间便有数十个修真门派被魔教所灭，一时天下震动。魔教八百年后重新崛起，声势大盛。正道中以青云门、天音寺、焚香谷为首的诸大门派急忙商议。便在这时，焚香谷突然传来消息，魔教中大批人物将在这东海流波山这荒僻之处聚集，不知所谓何事。所谓道义当头，势不两立，正道中人义愤填膺，未几便以三大门派为主，门下派出的精英弟子以修行高深的长老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前往东海流波山。一路之上更有许多的正派之士加入，意图扫清妖人，为天下苍生造福。张小凡一路之上着意打听，多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胸中热血泛起，更是坚定了往东海去的念头。然而这极东之地路途却是极远的，魔教选了该处，只怕也是看到了虽然中原为富饶之地，但却也是三大门派根深蒂固之处，所以甘愿跑到了边荒大岛。只不过万料不到，如今正道昌盛，而且在诸位正道人士的心中义字当头，大老远的依然冲过来要灭之而后快。这一路上张小凡心急赶路，除了歇息之外，便都是架起烧火棍御空飞行。约莫过了两天多，出了海，刚开始还经常能看到些小海岛，又行十日，飞得远了便只看得见碧海蓝天，天高云淡，经常是一日一夜不停地飞着，大海清澈蔚蓝，若不是海波荡漾，几乎就像晶莹剔透的美丽宝石在他的脚下， 可就是没有一点岛屿的影子。此时张小凡便在半空傻了眼，海风吹来扑面凉爽，但他的心中却是焦虑不已。到了今天，他飞出东海已经有十天了，这一次更是一日两夜没找到海岛休息了，想不到居然在这渺无边际的大海上迷了路。不过这些日子来，他餐风露宿，别的没有，御空飞行的本事倒是大大的垫长，不再像以前那般心惊肉跳了。此刻他抬头看看天，又低头看看脚下湛蓝的大海，不由得苦笑了出来。正自眉思量处，张小凡忽然听见一声清脆的鸟鸣在自己的前方响起了。他抬头一看，却是一只洁白的海鸥展翅翱翔在大海的上空。张小凡的心中一动，出海之初倒是多有见到这些海鸟的，但飞得远了，海鸟力不能及，便再也看不到了。不料在这大海的深处居然还能看到海鸟，看来附近必定是有岛屿的了。一念及此，张小凡顿时是兴奋了起来，更不迟疑，便往那海鸥的方向飞了过去。茫茫大海，渺无边际，远方地平线上海天一色，如诗如画。御空飞行在这天地之间，忽忽然竟有了出尘之意，心旷神怡，仿佛整个人都与天地化为了一体。眼看着又飞了小半个时辰，果然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岛，从天上看下去，整座岛上葱葱郁郁，植被遍布，周围近岛处的海水更是清澈湛蓝，如晶莹剔透的蓝玉一般。张小凡飞了许久，身子又有些累了，当下便御着烧火棍落了下来，在这岛上歇息一会儿。脚一踏上实地，张小凡便向四周张望，只见在这地上看着景色又与在天上看着不同，更是清楚。清澈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冲刷着洁白的沙滩，近海处大都生长着一种中土未有的树木，树干高耸却无旁枝，直插向天空，只在树顶分出大片的树叶，枝叶下头正结着如小孩脑袋一般大的果实。而更往岛里深处，除了这种高大乔木之外，低矮的灌木也渐渐地繁茂起来，树林密布，却是看不到有道路，看来这里只怕是千百年来都未有人到过。头顶处，海鸥在海岛的上空鸣叫盘旋，清新的海风从海平面上吹来，凉爽不已。张小凡深深的呼吸，在这边荒孤寂之地，一股倦意泛了上来。看看左右，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便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合衣躺下，不久便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颇为香甜，海岛静寂，除了潮汐海风也没有什么异动，自然更不会有人前来打扰了。张小凡直睡到天色黄昏方才醒来，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张小凡信步走到沙滩之上，举目眺望，只见这黄昏时分的海景与日间又是大不一样。夕阳如血，在西边的天际海岸线边映红了老大一片的云霞和海水，云霞蒸腾，形状各异，幻化无方。海风从海面上迎面吹来，张小凡忍不住张开了怀抱，深深的呼吸着，一种舒畅的感觉充满了他的身子，在这恍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仿佛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那一刻，他忍不住地想着，若是能在这清静之地生活，每日与灵儿师姐作伴，看着这夕阳美景，真是不枉此生了。一想到田灵儿，张小凡的心头又是一热。从下山至今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从他入青云门开始，从未与师姐分开这么长的时间， 如今在这寂静的小岛，又想到师姐可能就在附近另一座海岛上，张小凡立刻心中就沸腾了起来，再也不能平静。站立良久，起伏不定的心情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只听到咕咕两声，却是肚子饿了。张小凡苦笑一声，自从在空桑山滴血洞里被困了一回之后，他似乎就特别容易饿。不过还好，他身上的干粮还够，只是清水剩的不多了。张小凡举目四望，最后目光落到了那种高高耸立的高大乔木的果实上，腾身而起，摘了几个下来。没想到，这果实的壳居然极为的坚硬，最后张小凡把它在石块上砸了数十下，方才砸开。不过从里面流出的却是白色的果汁，张小凡大喜，一口气就喝干了一个果子，只觉得虽然微带涩味，但味道甜美，居然是不可多得的佳品。就着这天然美味，张小凡心满意足地饱餐了一顿。眼见天色黑了下来，便想着明天再行赶路。这时天色渐晚，海风吹在身上也越发的凉了。张小凡皱了皱眉，走向树林，但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走进去，只在这外围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躺下休息。夜色渐浓，明月从东方升起，满天的星斗仿佛像一个小小调皮的小孩，逐一的蹦了出来，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下午睡了大半天，张小凡此时一时无法入睡，翻来覆去的，脑海中不由想起了那日在古道茶摊万人网对他所说的话。他拿起插在腰间的烧火棍，映着天上星斗微弱的光线，只见这原本黑色的烧火棍上散发出幽幽的苍青色的光芒，尤其是内里如血脉一般的红色血丝，此刻仿佛也像是有了生命一般，似乎有鲜活的血液在里面流淌着。这些便是万人王所说的我的精血吗？张小凡在心里低低的念了一句，一时间百感交集。当时在那幽谷中的情景，他分明还记得清清楚楚，嗜血珠从他的掌心之内吸出了大量的鲜血。张小凡的身子抖了一下，用力甩了甩头，不愿再去想那些往事，只是这件法宝依然这么清楚的在他面前，甚至连那股独有的清冷感觉依然这么熟悉的在他的身体里游动着，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一天他虽然对万人网冠冕堂皇的说了些话，但到他自己这里却依然不是这么好受的。毕竟要他这样一个从小在名门大派中长大的小小弟子，突然间接受自己的法宝是魔教邪物，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向烧火棍看了过去，看着其中此刻越发清晰的血丝，心中不禁想到，这件法宝不知葬送了多少冤魂，这其中的血液只怕也藏着许多人的灵魂吧。他忍不住的打了个寒颤，可是他突然想到，如果万人网说的是真话，那么在青云山通天峰幻月洞府里的那柄诛仙古剑又算是什么呢？这世间正义邪恶，真的便如师父师兄们教导的一般，是自古就有长存不变的吗？忽然之间，他脑海之中腾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是谁说了我们正道就一定是正义的呢？一念及此，张小凡突地跳了起来，毫不犹豫闭上眼睛，先噼啪一声重重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大声地说，混账，该死，你怎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